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五章。可是我们在看启示录的第五章的以前，也许我们要先温习一下，回想一下在上一集，也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的内容。因为第四章和第五章呢是属于一个的整体。在启示录的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在天上的场景，看到那宇宙的真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创造的主宰。在第四章里面用四活物来表达神是那一位创造的主宰。在第四章里面也用红来表达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宰。然后在第十章里面，我们也看到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很可能就是代表从旧约到新约，神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宰。然后闪电、雷轰，所有的响声都是说明神是圣洁、威严的主宰。是的，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创造主，是救赎主。可是如果说观众朋友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呢，大概也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整章的经文虽然是很清楚说明神是那一位威严慈爱救赎的主宰，可是对于神的那个描述呢，都没有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几乎所有的描述都是用侧写的。在第四章的经文里面讲到那座宝座的，然后就描写宝座周遭的情况，24位长老的敬拜了，是活物了，还有雷声啊、闪电等等等等，究竟那座宝座的是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得到清楚的把握。所以如果说这一位是救赎的主的话，他怎么样救赎呢，就成为一个有一点困惑的一种情况。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的悬念。这一个悬念呢，到了第五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更加的明显了。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了书卷，掀开那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不就是一个悬念吗？神是圣洁威严，可是就是因为这种圣洁威严让人没有办法亲近，没有办法让人能够了解。所以神的守约还有他的慈爱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距离，把人跟他拉远了这样子。然后在刚刚读的那一节的经文里面，神的右手中的书卷，天上、地上、地底下是没有人能够展开阅读的。先不要说这个书卷里面讲的是什么，就说明了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果说这个书卷里面所讲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话，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读，那就使人跟神之间的距离是拉得很远很远的。大概是这个原因使得约翰大哭， 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没有人能够阅读，没有人能够明白，更不要说人能够懂。可是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经文的悬念得到解决了。请听第五节到第七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悬念得到解决，就是原来这个书卷还是可以得到明白，还是可以得到阅读的。要近身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要拿起启示录的钥匙，来一步一步的解开其中的意思。我说的钥匙就是重复。我们记得在第四章，就是第五章前面的一章，经过二章、三章，地上的七个城市的教会的一种的艰困的情况之后，约翰得到启示，看到天上的一个处境。他从另外一个处境来看天上的情形，原来天上的真相是神在掌权的。他听见号筒的声音，然后在灵里能够看见，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然后从第二节到十一节开始呢，就是看见宝座的周围。来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也有点像第四章的情况一样。第五章的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书卷，他就大哭。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听见长老一位对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就好像第四章听见好像号筒的声音，他听见了，然后因为听见，接下来就看见了。在五章的第六节，果然他看见宝座与释活物，被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是五章的第六节。然后五章的第七节到十四节呢，就是对羔羊的描写，就好像四章的第二节到十一节一样，对宝座还有周遭的描写一样。你会看到这一个重复的技巧呢，是近身的，让读启示录的人、听启示录的人能够一步一步的明白这一位神。来到这里呢，我们需要第二把钥匙，再近身的明白约翰所看见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意思。这一把钥匙呢，就是旧约圣经。在经文里面说到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这些的讲法其实是源于旧约圣经的。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根源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大卫的根是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十节，还有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在这里，这个狮子根显然是源于旧约圣经的犹太信仰的传统，而是不仅仅这样子，还有另外的一个旧约的传统，就是羔羊。当然，这个羔羊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就特别指着逾越节的羔羊，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第七节，还有出埃及记的传统等等。然后在约翰的所看到的异象里面呢，他听到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看见的是羔羊。他看到的羔羊呢，是被杀的羔羊。他听到的狮子呢，似乎是一个很威猛的狮子。而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也是启示录的特别是深邃 很精彩的一种的表达。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狮子的时候就是很威猛的，想到狮子的得胜的时候大概都免不了想的是一种用武力来得到胜利的一种情况。可是当约翰看见的时候呢，他竟然看见是站立的羔羊，而且这个羔羊像是被杀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狮子跟羔羊呢柔合成为一个的象征。而这个象征呢说明了得胜不是用武力取胜的，而是借着受苦，借着坚忍，借着成就来得到救赎，得到得胜的。那这个得胜的概念呢，与我们前几集提到在七个城市里面教会每一个教会的得胜的意思是一致的。教会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受苦，是通过坚忍，是通过忍耐而得胜，而成就救赎的。所以信徒或者教会不仅仅要得救，也要得胜，就是通过每天的生活，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坚忍、忍耐、警醒、守候。这是旧约在启示录的一个的角度。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还有第三个的钥匙，就是象征。也许来到这里，大家就会非常的明白，象征这一个的角度呢，是明显不过了。刚刚我说这个狮子跟这个羔羊柔合成为一个的形象，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形象，是既有羔羊也有狮子的这样的容貌。必得要用一种超过文字的一种的想象才能够明白里面的这个意思。说实在的，当看到这个羔羊的时候呢，它也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羔羊。你看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羔羊站立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是往普天下去的。一个羔羊有七角七眼，那当然是象征的。在我们所理解的经验里面，在我们所知道的体会的里面，从来没有一只羔羊是有七个角七个眼的。所以这里要表达呢是一种象征的手法，他要说的是这个羔羊是被杀的，就好像约瑟的羔一样。他要说呢，这不仅仅是被杀，而且他这个被杀也是有神的旨意，有神的全能在里面的。这话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羔羊是有七个角，角是代表全能。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里面呢常常是指喻着属神的意思，所以这个七个角呢就表达神的全能，神的大能。那七个眼呢，经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就好像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不是一般的狮子，这里所说的羔羊也不是一般语言所说的羔羊，是一种象征语言表达的羔羊。这个羔羊象征受苦自死，所以这个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可是这个羔羊也是用他的七角七眼来象征全能全知，并且圣灵七灵，在我们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了，这是代表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往普天下去的，往普天下去是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去救赎。基督来达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基督回到天上去差遣圣灵来，这个圣灵就要来到世间，让人能够明白救赎之道。七眼七灵就是圣灵，是要往普天下去，让人得到知道福音的好处，能够悔改。那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看到第五章一开始那个崇拜的悬念呢得到解决了。 这话怎么说？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说，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神是救赎的，神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可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是远远的在宝座上面，我们连他是怎么样子我们都没有办法看清楚，如何能够靠近他，如何能够明白他呢？确实第五章的一开始，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是没有人能够展开的，这是我们说的第四章第五章一开始的一个的悬念。可是这个悬念很快的就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解决了。在这个崇拜里面解决了这个悬念，原来犹大的支派狮子已经得胜了，原来他是通过受苦从死里复活，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的救赎，使得我们可以接近这一位神。然后崇拜就变得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崇拜的悬念得到解决了，原因是因为基督耶稣，也就是羔羊狮子，是让人可以崇拜神的中保。这不仅仅是解决崇拜的悬念，更是解决救赎如何可以成就。人得以靠近宝座，人得以靠近神，完全也只有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把人带到宝座前的中保，耶稣基督是人可以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的唯一的道路和真理。只是这个原因使得经文剩下来的节第八节到十四节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颂赞诗了。见证因为是羔羊他的工作，他的救赎成就了这个救赎，普天下的宝座前的都给予他赞美。这个赞美呢就等同诗活物二十四长老在第四章像做宝座的赞美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说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的位格的神，他的就是神子耶稣基督。所以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听到了诗活物还有天上的崇拜的声音是如何的颂赞这一位耶稣基督，得胜的狮子，得胜的羔羊。第八节，他既拿起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第五章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基本上是跟第四章最后一段在宝座前的颂赞是很相似的。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宇宙都在神的面前来颂赞他。第五章我们看到整个的被造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表达对神的颂赞，而这个颂赞也是给予耶稣基督的。在这里这个颂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 这个颂赞也包括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就是从列国、列方、列民的人来。如果说我们从启示录的钥匙，就是旧约、象征、重复这个几个角度来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更加的深入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四章跟五章合起来的时候，就是天上的场景，重复的手法使得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人之间的那一个唯一的中保。第四章里面，我们渴慕神的那种美善，可是没能靠近，因为第五章我们可以靠近宝座，赞美他，可以认识他。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启示录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神是很威严很远距离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配的，可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靠近了，靠近宝座，赞美他，颂赞他。也是从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特别第五章，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配受崇敬、配受称颂、配受赞美的。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受苦的羔羊。他是得胜的主，可是他的得胜是通过被杀、洒血而得胜的。这个就跟第一章就说得很清楚了，启示录的第一章就说明白了，主基督就是用他的血来买赎人，让人能够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让人能够成为祭司服侍神，使万国列邦得以靠近神、亲近神、侍奉神。而第五章里面还有一个的悬念，可是可以说已经解开了，这个悬念就是坐宝座中右手有一个严封七印的书卷。在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七印，每一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七印是逐一的打开了。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先去想一想，去问一问，究竟这个七卷，就是这个封七印的书卷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有很多研究启示录解经的先贤，对于这个所谓封七印的书卷的意思呢，有不同的讲法，有不同的理论。有人说这个严封七印的书卷呢，就是旧约，只是羔羊才能够揭开它的印，才能够让这个意思呢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明白旧约，或是说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明白旧约圣经，这是其中一个的讲法。而这个讲法呢也有一点点道理，就是说旧约的圣经啊，你必须要通过耶稣的工作、他的身份才能够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启示录里面许多引用旧约的材料呢，确实这样一个观点的。可是我们说这个观点未必是全然的是对，因为在下一集的时候，我们看到先干七印的时候展示的呢，是好像比这个所谓旧约的这个文本呢要再多一些，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未必是一个完全的解释。有一些人认为这一个封七印的书卷呢，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当然这个讲法呢是有一点困难的，因为在没有掀开七印的以前已经有启示录的内容，如果说要解开这个书卷的七印就是启示录的内容的展开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解释一章到四章的内容呢？那有一些的解经的人就说，这边所说的书卷呢，严封的书卷呢，就是在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往后会读到的一章，那个大力的天使手执的书卷， 那么我们先搁在这里，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再讨论着这个问题。比较靠近的，比较接近的一个的解释呢，就是说所谓严封七卷的书卷的内容呢，就是随着第五章结束，第六章开始一个印一个印逐一的打开之后看到的那些情况，那个就是所谓七印的内容了。究竟哪一个解释才是比较对，比较正确呢？我认为每一个解释都有它的内容，每一个解释都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对的地方。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说某一个的解释是以完完全全的满足我们对这个严封七印书卷的一个的求问。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严封七印的书卷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打开。意思就是说，无论说这个严封七印的书卷是指启示录，无论说这个严封七印的书卷是指旧约，无论说这严封七印的书卷是第十章那个小书卷，或是说其他的往后的第六章第七章所说的七印，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明白解释的唯一的基础。因为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只有一位能够打开这严封七印的书卷，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回到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的宣告，启示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启示都是指向关于源自耶稣基督的。也许明白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每次崇拜我们的永生的神的时候，无论是个人的崇拜，或是在星期天，或是任何时间的集体的崇拜，我们都要感恩，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近神，明白他的心意，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祭司，可以服侍他，可以看见他的慈容，感受体会经历他的慈爱。让我们一同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使得我们可以靠近宝座，可以看见你的慈容，可以接近你，成为你国的国民，可以服侍你。是因为崇拜，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天父你的心意，是因为崇拜，我们可以明白自己是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感恩。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无论是在个人的崇拜，在教会的公共的崇拜，都存着感恩的心颂赞你，敬拜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